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玉静姐妹。
请听神的话语。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投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憎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忙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读经完毕。
今天由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惊奇之旅。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又跟大家很久没有见面了哈，就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见面。其实今天本来这个月份，这个月不是，本来这一周了，其实我应该还是在 Brisbane 的哈，所以今天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但是大家也知道，因为师母的情形，所以我就提早的回来。那当然今天我会介绍一下最近的心得吧，哈，最近在我们家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从经文当中我们一些的这些体会。哎，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OK， 我想我先介绍一下现在我最近侍奉的一些情形哈。在那个，我记得上一次讲到有提到我们的宣教士在柬埔寨 Sesok 那个村落里面，要开始建堂。那感谢主，这应该是再来这一周就要跟建商签约了哈。所以我们大概也付了将近有将近十万的这样的一个澳币费用过去，所以这个建堂的事工也算是正式开始，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来为在我们的宣教士在柬埔寨 Sesok 这个村落建堂的事情来祷告。那当然大家非常关心的是这一个佩莹师母的这个情形。刚刚我一进来很多人就问说佩莹最近怎么样啊，其实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哈。因为师母十一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回来墨尔本，在乡下一个地方动了一个手术，就是置换髋关节。换完之后其实都还算是平顺哈。然后所以我十二月中我就回去了 Brisbane。没有想到十二月三十一号那一天，师母她连腿都抬不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赶快叫救护车就送她去了医院。那医生一检查发现她不论从表皮一直到动手术的伤口，到血液里面，到那个人工的髋关节，全部都被病菌感染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就赶快动了手术，把那个人工髋关节拿出来，然后又吃这个 antibiotic 的抗生素 ，OK， 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个细菌全部都杀死。后来我问了这个金医生，大家知道这个金伟明金弟兄，他原来是在大陆是骨科的医生嘛， 他说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就会产生败血症，就是血液里面有细菌，因为 骨头是制造血液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的骨髓是制造血液的地方，所以如果骨髓被感染那就是败血症，就无药可救了。所以也感谢主了，师母那天腿不能痛就赶快去医院，也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后续呢，当然第一个他要打6周的 antibiotic，那现在已经打了4周了，还有2周，就是要完全的把这个血液当中的病菌能够完全的杀掉，然后还要再停了这个 antibiotic， 也要再停6周，再观察这个血液里面的 antibiotic， 血液里面的细菌是不是还有，会不会再起来？他验血就知道，如果再起来的话，就要继续吃这个抗生素，要把这个细菌完全杀掉为止。因为不然的话你动了手术也是白动，因为血液里面还是有这个细菌，还是会沾染到这个动的手术的这些事情，所以变得未来很不可期，所以到底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再动下一次手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们的估计是这样，但医生也不敢保证了，医生说就是要看每一周去验血，看看到底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才能继续动。那如果按照正常情况都动了手术，把新的髋关节放进去，我们知道那个这个伤筋动骨都是要100天嘛，所以还要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复原，而且这个复原当中要再保证不会再感染一次，所以这个当中后面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要走，所以我就估计大概我们这上半年整个上半年大概现在已经2月初了，大概还要在5个月的时间，就是一切正常的话，师母大概要5个月之后才能够，从家里面正式出来，来到教会或者来到才能出来了，所以请继续大家为我们祷告了，因为这个的确是也是蛮挑战的一件事情，我待会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会再分享他的挑战，对我的一些对我们家的一些影响，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在这一次准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一个传道书 ，OK， 传道书其实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想我已经至少有2次了哈，我印象当中20年当中有2次用传道书的经文在跟大家分享，而且选的经文呢基本上都是在传道书3章其中的某一段经文，只是今天我选的比较长。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也了解传道书了哈，我想对这个比较老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也温故知新，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今天来听一听到底传道书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怎么来理解哈。传道书，传道书当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了，传道书一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从开始的1章1节就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人生一切都是虚空的，这个非常像我们华人的无为思想，对不对？非常像什么？比如说佛教里面四大皆空，或者是这个道家吧，哈，道家无为而治，哈，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相像。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传道书，其实对我们从华人的背景来读，其实应该相当能够体会跟理解哈它当中的内容。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传道书被称为诗歌智慧书当中其中的一卷。什么叫诗歌智慧书呢？整本圣经都是上帝在对人讲话，可是只有诗歌智慧书是人在对上帝讲话。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雅歌，应该有5卷吧，好像刚刚我们读的每一次我们都读的起应文都是从诗篇里面出来，诗篇也是人对上帝的讲话，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把人对上帝的讲话也收纳在圣经里面，来让我们体会到其实人在整个信仰的经历当中，其实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是有感情的，所以在上帝的作为当中难免我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我们会有理性上的不能够理解，不知道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所以因此我们的一些情绪神允许我们在他的面前很赤露敞开的把我们一切内心的想法，我们觉得好像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有点不敬虔的想法都可以在神面前表达出来。我觉得诗歌智慧书，我这边讲过，我觉得诗歌智慧书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 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诗歌智慧书，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就会变得非常的枯干，我们的信仰就会变成非常的表面化，因为我心里对上帝有一些不满的话，可是我不敢跟上帝讲，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跟上帝这么不敬虔呢？你怎么可以在上帝面前放肆呢？可是在诗歌智慧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些作者在上帝面前就是很自然的把他的内心的想法就讲出来。其实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白的讲出我们的心思意念之后，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心反而被上帝安慰，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人越压抑自己的情绪，到后来当他爆发的时候就是越不可收拾。可是人在上帝允许我们在他面前越把我们自己的内心敞开，我们反而越觉得得到安慰。其实这跟我们做父母亲的关系是很像的。如果我们从来不许允许我们的孩子在我面前发脾气的话，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一发脾气就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可是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些所谓的不孝顺的情绪，特别在听 A9 的时候了，我们做父母亲都知道哈 ，Wendy 马上你们家孩子就听 A9 了哈，呀，我们就要经历允许我们的孩子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他过了这个过程，他反而会跟家人关系更亲密，他会发觉哦，我的爸爸妈妈允许我这样子做，对不对？他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父母亲的爱。同样的，诗歌智慧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这边写整全的福音，福音不是让我们单单得救就好了，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去天堂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整全的福音，因为每个宗教都是这么说的，有一天离开了去西方极乐世界，每个宗教都是这么说的。整全的福音我觉得是包括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经历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的爱，上帝的容忍，上帝的慈爱怀抱，我觉得这都是在诗歌智慧书当中给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哈，这个应该这样讲，我后面会说，鼓励弟兄姐妹你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哈，但是诗歌智慧书这一部分，我会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读一读，在人生的不同的年纪吧哈，际遇或者叫做 season， 这个应该叫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对诗歌智慧书有不同的一些的体会的。我们来谈谈人生的境遇吧。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呢，我们年纪也很多人也不年轻了哈，我们都一定经历过有高山有低谷了哈，人生当中一定有高山有低谷，没有一个人是一生平顺的，我们也有顺境也有逆境。 OK，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问，这一切的劳碌哈，这些劳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我想这个随着年龄越大，我们大概会有越加的体会了哈。如果我们现在跟十几岁的孩子，跟二十几岁正是青壮的少年谈这个，他会觉得非常没有兴趣，他会觉得人生就是要拼搏啊，人生就是要有美好的未来啊，等待着我们呢、啊。可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我想我们谈论的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高山低谷，尝尽了人间的这个酸甜苦辣，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人生的体会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传道书相传是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最高潮，最这个疆土最大而且国力最强的时候。 OK， 他的荣华富贵后宫佳丽，这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情。那相传这卷书是他写的了，也许这卷书他写的时候是在他已经比较年纪稍长的时候，他发觉这一切又怎么样呢？就算我今天贵为一个国家的国王，我享受了人世间一切可以享受的，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到底意义在哪里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他也有深刻的体会了，因为人有一天总是要离开的吧。所以这卷书传道书里面，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读，你会发现它90%几哦，但我没有仔细的算过了，我觉得可能95%以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吧，就是这样吧，不要想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躺平嘛，现在很流行躺平这个词，对不对？躺平其实从所罗门王就开始了哈，应该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吧，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吧，该享受就享受吧，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了，又怎么样呢？ OK， 享受神所赐的福分吧，就是这样，就好好的享受吧。如果往表面看的话，传道书它意思95%的文章写的都是这样，特别里面有一句说这个 这个读书多烦恼也多。好，我以前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最喜欢拿这句话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看圣经上说读书多烦恼也多，所以我们不要读那么多了吧。 OK， 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中国很多诗词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的感受吧，对不对？不过在想这些诗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年轻时候所背的很多的诗词现在突然都想不起来了。哇，这真的是年纪到了，我突然都想不起来，只有这一些是我还比较记得的，我就只能把这几句写下来。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些的中国的诗词是比这些更贴切的，可是我想半天想不起来，我就好吧，反正大家懂得我意思就好了哈。这里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对不对？你看到天地的流转一直不断这样的过去，想一想就觉得人生好像就这样过去了，眼泪就要滴下来了，好，人生就这样。我想当然他这首词前面还有两句了，其实他整句的意思不只是这样了，有更深的意思，但是我今天只是取当中的一部分的意思哈。或者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哈，这句话在特别到我们六十岁七十岁的人来看的话，更能够体会，对不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李白我们这个叫诗仙，就更这个躺平，或者更能够怎么样抒怀哈。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哎呀，不要谈那么多了，喝杯酒再说吧。就想到我们在昆士兰，很多昆士兰人也就是这样哈。大家知道昆士兰有个笑话，我在这里提过，澳洲每个省份都有一个有名的啤酒叫 Victoria， 是 VB 嘛， Victoria Bitter。 昆士兰最有名的是四个 X 啊， 4X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叫 4X 呢？因为他们笑昆士兰人不会拼 beer 哈， B-E-A-R 这个他们不会，B-E-R 他不会拼这个字啊，就干脆写那个四个字母 4X 啊，就变成他的那个。还有人说澳洲每一个省份呢都有，每个城市哈都有一个比较怎么讲，对，一见面会谈一些事情，在墨尔本一见面就说你在哪里读书啊，代表墨尔本人很注重这个学历哈，在哪里读书。在雪梨见面说，哎，你在哪里高就啊，很重视他的工作。在阿德雷德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因为早先阿德雷德其实是一个非常看重信仰的地方，人家就拿昆士兰开玩笑，见面之后，哎，不要谈那么多了，喝杯酒再说。我就想到李白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谈那么多干什么呢？哎呀，对酒哈，对饮成三人是吧？什么呀？就是我想我们中国诗词里面有同样，我想只要是人，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不对？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传道书的经文里面其实又意有所指哈，他并不是说谈谈啊，这些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又意有所指，到底他在指什么呢？我们来谈谈人生的一些，我们谈到今天题目叫做惊奇之旅嘛，我们来谈谈一些人生的一些现实的状况。我就想到我自己毕竟年纪不年轻，还想到最近一些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当我们卖掉格伦威里的房子哈，以前住在这里来教会开车只要15分钟，我现在开来要40分钟，我觉得好远啊，呀，以前觉得好近。当我卖掉那个房子的时候，来买我们房子的人其实就是一对年轻的父母亲，家里有两个小朋友，就是读小学的年龄。我就想到20多年前我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家里有两个小男生要在这里读小学。你发觉人生一代一代一代就是这样过去嘛，再隔20年等我买我们房子的人他要把它卖掉的时候，可能买房子又是一个年轻父母带着一对小读小学的孩子嘛，人生好像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不断这样的重叠下去。师母11月份虽然这个手术不成功哈，可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哈，应该是去年7月份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要换一个 hip， 他讲到这些材料哈，这些材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到现在都还，我至少我了，我一直都记得，因为他说这个材料呢可以够用30年，就是它的损坏哈，他说可以用30年。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师母你应该这一辈子不用再换。彪哥弟，我觉得你听这句话是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到底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不用再换，不过他这句话没有成真，因为马上要再换一次了。yeah， 所以这句话我就记得，所以到现在我们买房子或者买什么，想说，哎呀，会不会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买房子呢？ OK， 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所想的、所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前一阵子我打开脸书哈、啊，手机的脸书，突然看到我们在台湾一对传道人的夫妇，他说教会刚刚办他为他举行了退休礼拜。我以为我眼花了，赶快揉揉再看一看，果然是退休礼拜。我们非常熟的一对传道人，他们比我们更早出来服事了，退休了。我就写给他说，我以为我眼花了。后来想一想年纪啊，的确，因为他比我稍微大几岁，的确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就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季节，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人生好像是一个旅行。那到底这个旅行是惊奇之旅还是惊吓之旅呢？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是惊奇还是惊吓？我想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智慧哈，也在谈这些事情。所以传道书里面就说智慧也是虚空，哎，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谈到智慧智慧智慧，对，智慧其实就是从神来的哦。智慧就是就其实智慧在箴言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他用智慧来形容耶稣的化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可是传道书说智慧也是虚空，那我就体会到底传道书在讲智慧是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他当中讲就是说，人的智慧其实也是虚空。我们总以为自己看透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已经看穿了很多东西，还有这种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虚空，也不过是自以为是或者自以为对的一种的解释。所以人的智慧，其实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哲学了。因为保罗后来在希腊宣教的时候，谈到希腊宣教，本来我跟师母在去年十二月底已经报名了台湾有一个旅行社，要到希腊去走保罗的行踪，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在希腊去过的地方，我们已经报名了，就报名了，定金也交了，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师母就去医院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得不取消，取消就很麻烦，要扣什么手续费啊，要扣一些费用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看，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本来想去希腊，保罗在希腊的时候也谈到哲学，他说人的哲学是什么呢？因为知道希腊是很早很早哲学就非常发达的地方哦，苏格拉底是在主前一千年，耶稣降生前一千年，苏格拉底的人物就是大卫那个年代，苏格拉底的哲学已经是非常非常深厚了。到现在读哲学都要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观念，到现在都还在读嘛。所以保罗就说，碰到人我们也讲哲学，也讲智慧，还讲人的智慧。但是我们所传讲的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保罗在那里讲的意思，人的智慧就是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哲学已经真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了，非常非常的深入了。可是他并没有给人一个至终的答案，就讲了半天，对，人生就是这样，那答案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讲的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我想传道书在这里表达是人的智慧再深刻也是虚空，因为不过就是人生的情形。所以最近有次碰到教会的会友，就谈到说好像 我跟师母我们家好像很有信心，就是师母现在的一些情形了。当然我们信主已经四十多年了，所以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早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哈。但是坦白讲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们来到澳洲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感谢主，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的风浪。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超过二十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了。我们没有碰过太大的风浪。这一次好像是我们来到澳洲之后，大概一个最大的波动或者是挑战，因为最主要它不在预期之中。本来以为手术完了三个月，师母就可以活蹦乱跳，大家知道师母很喜欢这个，她就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个性哈。本来以为今年大概二月份，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了，我们又可以开始去执行我们的计划了。现在至少还要拖五个月，还要拖五个月。我想师母的情况，等到她有机会再请他来分享吧。我再讲讲看我在这个当中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坦白讲了，我们还是有内心的挣扎跟挑战的，我们都是人嘛，人虽然我们有信心，信仰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不代表说我们就好像把这些事情看着就非常的怎么讲，好像就好像轻易的可以度过，其实并不是的。我们也经历过了一些的内心的挣扎跟挑战。其实刚刚唱诗的时候 温迪带我们唱诗歌，感谢主了。每一次其实我来到教会聚会，诗歌是让我最觉得心里受安慰的。坦白讲了，不是每一篇，不是每个牧师的讲道，我们都听了都会觉得得安慰。坦白讲，我自己信主40年，我也听过很多牧师讲道，就听一听，哎，我都打瞌睡了。可是在诗歌当中，每一次唱诗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感受到那种神的安慰，感受到神的怀抱。特别当人心情痛苦的时候，你觉得当神抱住我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人的话语不可言喻的。我常常觉得诗歌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敬拜其实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当然这半年必须天天跟师母要大眼瞪小眼，我们两个人还要照顾他嘛，这样一些事情。不过师母基本上他算是相当独立了，很多事情他都自己来做。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对很多事情向来是按照计划而执行的。我想我们在教会侍奉在 Springville 20多年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一年我都会定下来明年的事工计划，就是大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每一年的年底之前，一定会把下年的计划就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调试了。后来我参加了这个国际关爱协会宣教机构，今年是第7年了。其实我每一年的9月份就已经把下一年的52个礼拜当中大概3/4的主日崇拜都已经定好了在哪一个教会去讲到的，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按照这个照表操课，按照计划去执行的。因为这就是我的，我想很多弟兄们大概都是这样，我们比较理性的人都要先把计划先定好，当然允许他有一些适当的调整。可是今年我就是没有办法排下来，特别今年其实上半年有排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下半年我就一直没有排。上半年虽然有排，可是事情一发生这个事情，我1月份在 Brisbane， 其实2月份也在 Brisbane， 整个侍奉我就跟当地的教会说对不起，我得回墨尔本去了，所以整个计划就被打乱掉。我是一个非常不习惯于计划被打乱掉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会觉得不晓下面要干什么。OK， 如果我有计划，我就知道我一步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我要达到什么目标。那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就觉得好像今天要醒过来要干嘛呢？要做什么事情呢？好像不知道。其实这是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跟挣扎，在这样的地方变得我得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执行。好比我们定了要去这个希腊，现在势必也去不成了，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在这里。当然还有对这种所谓的挣扎最大的因素，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坦白说，我们人生本来就有一些时候是对未来是不确定的，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是大部分时候神也允许我们的生活是按照计划在执行的。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也都遇到过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说我们信仰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其实基本上跟师母的情况我们在家里都还好了，虽然有一些情感上的这个调试跟挣扎。其实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在这里，其实在经文当中刚刚有读到，神说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就是上帝让每个事情的发生在那个时间点发生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在背后的。刚刚读的，刚刚玉晶姐妹带我们读了很多有时有时有时哈，其实我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懂到底什么叫做有时有时有时。哎，是后来我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我才突然体会，他讲到我们人生的百态，有时候是战争，有时候是和平，有时候是撕裂，有时候是和好。哎，就谈到人生的境遇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是春天，有时候就是冬天，有时候就是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各按其时，就是当它时候到了它就会发生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师母这个情形时候到了它就是发生的。上帝可能给我要学的功课就是不要一直那么去计划，好，人生当中有时候就是要没有计划的。 OK， 没有计划才更能依靠神嘛，对不对？有计划我就依靠计划就好了。我想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神背后的旨意。我想以前我也提过一个甚好的一个观念，其实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从神的角度来说都是甚好的，都是要达到神的一个美丽的目的的。 而且经文又继续提到又心存永恒，对不对？我想对基督而言，对永恒的概念我们都有的，我们都有永恒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永恒的概念的了，因为上帝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却无法明白。神的作为人自始至终不能参透，这是刚刚经文所讲的，神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不能够明白，但它就是发生了。但是我们心存一个概念说，它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对人来说也许不是美好了，但是对神来说，它背后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跟它的一个目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真正的智慧，在经文当中讲了一件事情，神的作为是存到永远的，永远就是永恒里面，也就是生命当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到底是惊奇之旅还是惊吓之旅，其实在于我们的看法，在于我们的认定。有上帝我们认为就是惊奇之旅，因为上帝要带领我们到一个新的境界，没有上帝的人生就是一个惊吓之旅，不知道未来到底要发生什么。所以这里说人的境遇是神的工作，人生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工作的，它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在永恒当中会显现出来它的价值。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还是享福还是劳苦，在永恒当中才会显示出来它的意义的。而这个当中是要人存敬畏的心，其实敬畏就是顺服，敬畏就是相信神的美好，这个叫做敬畏，我们敬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带领。所以最后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呢，一切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生。因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都还是很平顺的啦，特别我们在澳洲，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不对？没有神的人生其实只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生，到底好不好就是我自我定义了，我觉得感谢主了我这一生不错了，或者感谢老天我觉得这一生不错了。可是一个有神的人生呢，他任何难关都会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今生所遭遇的将来在永恒当中神一定会有奖赏或者有责备吧。 OK， 如果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这一生，用什么态度我们的行为来面对这一生。如果我们有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得到神的应许的，得到神的称赞的。我想这一切当中都在将来在永恒当中会显现出来的。我们刚刚说 这卷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哈。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圣经历史，你知道所罗门到了晚年其实是不讨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他有后宫佳丽我不晓多少了哈，当中就有异邦的外邦的这一些异教的异教徒，所以使得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就偏离了真理，就走向了一些的偏向了假神。所以当他过世之后，他的国家就分裂了，他就分裂，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的事情。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所罗门身上学到一些功课。所罗门可能觉得人生太无聊了，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哎呀享受吧就享受，享受了过头就失去了他的敬畏之心，对不对？我想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我想我们可以从所罗门身上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我想可以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在所罗门那个年代，圣灵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当时是有先知在带领着这个国家，所以先知会去提醒啊，先知上帝会把话托给先知，让先知去跟当时的国王去讲话，去警戒他们。当然，国王听不听，先知也没有办法。但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圣灵已经降临下来，圣灵其实会时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来与我们讲话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敏锐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OK，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人生走路也常常会东倒西歪，可是当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偶尔会偏行几路，但是圣灵又会带领我们回到正路之上。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再隔几天哈，我们就是中国新年，就是这个礼拜嘛，对，中国新年了，就应该祝大家这个中国新年快乐哈呀。所以我也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哈，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其实我们每次都有小组查经嘛，我会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谓的识主哈，不是去识圣经而已，识圣经更多的认识圣经只是知识上的加添。圣经其实是一个渠道，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更加的体会认识这位神的。其实这是我去年在神学院教的一门课当中所谈到的其中一堂课的概念。我们不是只是认识圣经就好了，圣经只是知识，知识是要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神的，跟神建立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这个关系是我们个人跟神你无法言喻的，但是你自己会体会，你自己会明白的。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别人跟你说有没有神或者有没有信心，因为你跟这个神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了。你能够体会到神要跟我们讲的话，你能够体会到神在生命当中的带领，这个叫做识主，认识这一位真神，不是认识圣经而已。所以识主我觉得除了我们读经之外，查经之外，我们个人的读经灵修特别读一读，如果这一些诗歌智慧书你还没有读过的话，我想我会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体会一下诗歌智慧书当中的内容，我们会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的。当然你要小心哈，我也记得我们曾经有姐妹跟我，她说我读传道书读得吓死我了，不敢读，因为读一读就觉得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哈。所以要记得哈，这就是它的奥妙的地方哈，读完之后要更加体会它经文背后的含义在哪里，它是要让我们引向世上都是虚空，可是不是世上呢，天上呢，天上就不是虚空了嘛。所以这要我们慢慢花时间去体会。当然认识主之后，我们就更多的侍奉主，因为这一位主是值得我们用一生来侍奉他的。其实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侍奉，除了神以外，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去面他，去与他见面。所以因此我们会更爱我们的主，这个爱不是说理智上的爱，是从生命里面，我们的灵的里面能够真正的体会爱我们的主的。